成长，由方瑞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七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一个信仰的生命要长进，我们分享过必须要读经祷告和不停的去智慧从神得到供应。那么圣经是神所默示，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如果一个属灵生命没有神的话，没有了粮食，没有了供应，它不可能长大。但是世人对圣经是有各种各样的误解的，那他们没有信主，我们暂且把这个搁下。可是有一些信主的人对圣经是不是神的默示也是打了个问号，也是有怀疑。如果是怀疑或者说迷惑的话，你就很难从神的话语上得造就。宇宙里一切的景象只能显示宇宙中有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他就是神，但是不能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呢，所以神就需要用文字来向世人说明他的心意，这就是圣经。不过我们也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有很多特别的看法，说圣经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目的是来劝诫世人，叫世人不敢犯罪作恶，改邪归正。那么按文学家的看法，觉得圣经是一个文字标准的经典，世界上找不到哪本书文笔啊写作都能够超过圣经的。还有的人说圣经是一本犹太人的历史，就像我们各种宗教的佛经、道经、可兰经之类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一种没有根据的话。也有的说圣经是欧美宗教侵略的工具，是危害民族的，义和团也不就是基督教给挑起来的吗？一些没有知识的人说圣经是一本简单无聊没有价值的书，你不信你看看，所见的不是神用泥土造人这类没根据的话，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那都是很平凡的话。我们看到不信的人呢，对圣经真是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你说人不是用泥土造的吗？科学家回答说是啊，造成你身体的元素没有一样不是从土出来的。如果用化学把身上的各部门分析一下，就知道整个人真是泥土造的。试验的结果，骨头是磷酸钙组成，磷酸钙是一种矿石的粉末，是泥土中的成分之一。我们身上的肉是脂肪和蛋白纤维细胞组成，把它分解变成水碳和芒硝，你说这三样是不是泥土的成分呢？我们的血液如果分解了，可以得到水和氧化铁，而氧化铁是红色泥土主要的成分，所以如果人死了，难道不是仍然变成泥土吗？神说你是由泥土造成的，没说错是吧？神说你是出于土，仍要归于土，没错吗？是吧？是不是没根据呢？神在几千年以前所说的话，现在科学证实完全没有错，你说奇妙不奇妙？说到人，自己经常以为自己了不起有本事，事实上不过是一块泥土嘛，对于人的身体实在不值什么钱。那么圣经是不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又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圣经说了人称义不在乎行为的好坏，只在乎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那如果说圣经是劝人为善的话，那就误会了圣经原来的意思了。 圣经当然也不是宗教侵略的工具，这本书是犹太人的经典，犹太人流传下来再被英美籍的人接受。如果说圣经是侵略的工具，那么犹太首先应该侵略了英美，但是为什么犹太反而亡国，英美反而强盛呢？可见圣经不但不能侵略别人的国家，反而能帮助接受圣经的国家，因为他们有尊神伟大的心啊，蒙神赐福强盛起来。那至于片面说圣经只是一本好的文学著作，圣经的文词是好，可是圣经上说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文章虽然好，如果你只是接受它的字句，就算你把整本圣经啊一字不差的倒头过来你都会背，你仍然没法解决你灵魂得救，你的归宿仍然是沉沦下的地狱。所以世人传说圣经是本文学巨著，那也是不准确，是片面的。那圣经是不是犹太人的历史书呢？你乍看起来好像有点像，但是圣经不光说到犹太人的经历，它也详细记录人类的起源，也说到人类将来的归宿。圣经啊，很清楚地记载说，耶稣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和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样看来，这些人的论调就不正确了。人们为什么会判断不正确，对圣经有这样不正确片面的评论，毛病是因为结论下得太早，又没有深刻去研究，参考材料也不够，就冒冒失失下结论，所以经常这个结论就是片面，甚至会有错误。如果圣经这本书不是神的话，坦白地说，那么全世界那么多的信徒啊，那就一点也没有信仰的根据，早就应该脱离基督教另找出路了。你看上千上万的传福音的传道人，如果没有圣经，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他们早该改行了，是吧？那么上千上万个教堂都可以被拆毁，上万本的圣经也可以烧光了。当然这只是消极的判断，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积极的证据来给我们研究和参考。一个逻辑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神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是分享过，天地间既然有一位真神，万物和人类又是他创造，那他既然造人，一定也愿意跟人有往来有交通。他那么伟大，人又那么渺小，他说话像打雷那样，人能懂吗？但是他必定照着我们所能接受的法子和我们往来。人类互相往来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文字，一个是用语言，所以神也就照着我们人的智慧和我们人能够接受的方法来跟我们人类交往。要是这个理论对的话，那么世上就肯定有一本书就是神用来跟人交往的书。那么多书哪一本是神写的？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是神写的书，它得具备几个条件。一个，这本书上一定明说我是神，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没有写清楚这一点，人就不知道是神自己写。也就像人跟人通信的时候，最后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某某某啊，某年某月某日写的，让对方知道写信人是谁。第二呢，这本书的道德标准一定比一般世人所写的书的道德标准还要高，因为神的道德标准一定比人的道德标准高。第三是这本书一定要说明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来源，以及将来天地的结局是什么，因为神一定愿意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来源和将来的归宿。其他的书是人写的，人哪知道天地万物来源和归宿呢？所以人没法写出这个。神既然知道一切啊，这一切又是我们必须知道，所以神就必定会告诉我们。还有第四方面，这本书一定是叫任何人都能够懂，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因为神不但是有钱人的神，也是贫穷人的神，他不但是有文化人的神，也是愚笨人的神。所以有文化没有文化，这本书谁都看得懂，各种的人都能懂都能得到。第五，这本书预言将来要成的事儿，就必须完全的应验，不 不然就不是神的话，因为神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第六，这本书一定说明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因为神如果不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该怎么侍奉他，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有了这六条，也就是这六个原则，我们审查一下世上的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世上到底哪一本书是神写的。我们把天下古今中外所有的书都放在这六个原则前边，也就是审判台前边，看看啊。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哪本书敢说是神写的，署名是神，是我自己写。那么在这个一审里，在这个世上我们只能找到三本书，这三本书合乎第一条原则，就是署名是神写的。这三本书，一本是圣经，第二本是可兰经，第三本是摩门经。世上数不过来的书里，只有这三本有自称是神自己写。佛经上没有说佛经是神写的，因为佛经上说己身即佛，实即是空，佛经根本不相信有神，所以佛经不能算是神写。那么把这三本书用第二个原则，就是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我们马上就看到啊，这三本书里有没有超过人类道德标准呢？可兰经上写的天堂可以多妻，跑四个老婆也不算犯罪，那天哪，地上的道德已经够堕落，到天上还那么堕落，那行吗？是吧，还要到天上再犯罪。于是我们就知道可兰经的道德标准不会超过人的道德标准。再看摩门经，这个经第一版和第二版内容是大大不同，改了很多，这个道德标准能够不断的修改，如果是神的话就不可能三番四次的改来改去。所以摩门经我们也把它放下，就剩下一本圣经。圣经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原则，就可以验证它是不是神的话。关于署名的问题，全本圣经2000多回写着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这是神说的，可以充分证明神已经多次的说过这本书是他自己写。关于圣经的道德标准，毫无疑问，圣经的道德标准实在高过所有其他书籍的道德标准。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已经和他犯奸淫。圣经是连一念都不许可有，思想上有坏念头都被定罪，所以他比孔孟的道德标准都要高。那么第三方面，这本书要说明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来源啊，以及将来天地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圣经把神怎么创造天地万物，人类怎么堕落，怎么蒙神救赎，和将来天地是怎么样的结局，都说得非常清楚明白。第四方面，关于圣经的普遍性的问题，圣经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懂的，没有知识不认字的人能懂，一听就能够明白。到今天为止，圣经已经翻译成了1600多种的方言语言啊。你说是黑人也好，你说是他没有开化的野人也好，他们都有圣经可以读。每年卖出的圣经啊，那是数以百万计的。第五方面，关于预言应验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其他宗教的书籍没有一本是有预言的，因为其他书的作者根本不敢写预言，因为将来的事如果说了不准不应验，那写书的人那种可信度，他所传的那个宗教的可信度就失去了。但是整本圣经其中三分之二都是预言啊，而且圣经预言的事是没有一件不应验。世上的不信派专门在预言上挑圣经的毛病，可是到现在就是找不出缺点。你如果能够找出圣经里有一个预言不应验，或者有一件预言跟事实不符的话，你可以把圣经打倒，而且你可以得到一笔奖金。为什么说有奖金呢？就是40年代左右，美国当时的科学局长叫利曼的，他曾经预备了奖金，说如果谁找出圣经有错，就可以给奖金， 哎呀，通报一发出，很多人就是找差了，看圣经有没有毛病，可是一直到现在谁都找不着。第六方面，关于说明神旨意的问题，在整本圣经里，人所应该知道和应该做的事都有详细和明确的指示。你要是翻开圣经任何一卷书，你都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清楚明白地写在圣经里。所以这一六方面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位神，这位神一定愿意跟人交往。交往的方法是有两方面，一个就是用语言当面跟你交谈，第二是用文字通讯表达。如果用文字，那么在全世界一定有一本书是神所默示，是神用来跟人类交往的，对不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书应该有六个特点。用这六个特点来审查古今中外世界所有的书，就只有圣经符合这六方面的要求。那么广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证明，圣经确实是神的话，是神自己所默示。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一个理论啊，而是一个事实。人是利用理论来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威，或者说巩固他的立论，但是圣经不需要理论来证明它本身的权威，因为圣经本身就已经足够证实它的权威是神自己的话。我们也可以是从多方面的具体事实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从写圣经的人和圣经的中心内容来看，整本圣经啊，66卷，写圣经的人呢一共有40多位，他们中间有的是当君王的，有的是牧羊人，有的是打鱼的渔民，有的是大夫，也有的是念书人有文化，有的却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有的住在城市里，有的住在农村里，有的甚至在山沟里。从写第一卷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卷的启示录，中间这个写作过程经过了1600多年，所以作者就很多人了，因为时间那么长嘛，写的人那就多。再加上我们看到写的人的出身背景又复杂，每个时代人的思想变化都不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怪了，就觉得圣经的中心内容是一气呵成的。那如果圣经是出于人，那我相信在1000多年那么复杂的写作背景里，内容一定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人的思想和人的话是时刻在变。那圣经要不是神的话，圣经的内容1000多年呢，写第一卷书的最后一卷书经历1000多年，那准是前后很矛盾，错误百出。但是因为圣经实实在在是神的话，一直到现在，世上的人事物已经变了不知道多少了，时代变，思想变，生活方式也变，可是圣经没有变，它仍然是真理，因为它是神的话。再给我们看圣经上预言的应验，神的圣经里向人说出了很多预言，这些预言在历史里都一一应验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了。以赛亚书42章89-2节，那里让我们看到，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又说看哪，先前的事儿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已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在旧约的先知常常是这样大胆的说预言，他们这样说不是因为推测或者估计，因为预言的应验都是要几百年后才知道，同时更奇妙的是一切都按着预言字面来应验。那如果不是神的话，你说几百年后的事谁能说得准呢？不要说几百年后啊，是吧，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的事我们都说不准。有一回看到一些从北方来的可能到南方谋生的人呢，其中呢有一些就搞起那个算命占卜的事儿，在这个马路边摊上一张纸，然后呢就给人看手纹啊，给人看相。那么有些年轻的女孩子也好，男孩也好，就那么傻就给他看。哎，可是呢我留意没多久，这个在马路边给人看相的让人抓走了。那我相信是当地政府不允许这样做，当地的民政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不允许这样做，把他抓走。他如果能算呢，算算自己什么时候给抓多好，那就不用抓了，是不是？所以 人的推测啊，人的估计都不准，可是我们却看到圣经，不管人怎么变，不管历史怎么变，可圣经整个的预言都在逐步应验，包括这个世界的趋向也循着神的预言在演变。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个民族的遭遇直接跟神有关。神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30:17那里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你看神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警告了。申命记28:15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又说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好了，结果犹太人在以后的日子果然就去敬拜假神，然后神界先知不断的警告他们，还是不悔改，他就不听。后来神就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神又照着耶利米书25:12预言上所有的应许一一兑现，领他们归回。这都是历史已经发生的事儿。那但是以后呢，犹太人继续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甚至杀了神的儿子耶稣。所以在主后70年，神真的把他们分散到万国，到处犹太人给人欺负，给人践踏，真是让人抛来抛去，国土被别人占了差不多2000年。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完全应验了经上的预言。可是神呢，又在预言中应许他们一定能够归回，重新建国。你看以赛亚书11:11-12，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所余剩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西结书11:17，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你要说40多50年前，谁能够相信犹太人能复国呢？历史上多少个国家灭亡，完了就完了，就永远灭亡了，没有一个能恢复的，不管地理环境或者是政治条件，以色列根本就是让谁都看扁了，根本服不了国的。但是神说犹太人要复国，人看为不能的事就出现。1948年，以色列国就在他们原来建国的地上复国。你看神的话，圣经上的预言就是这样准确的应验。犹太复国不过是圣经上很多应验预言中的一个而已。圣经如果不是神的话，你说谁能在2000多年前就说出现在所发生的事？第三个，我们看到应许它是确实成就的。人讲的话经常会改变，会修改，甚至会推翻，但是神的话就不能这样。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就一定做，答应过的就一定兑现，一定履行。神在圣经给人许多的应许，如果圣经是人的话，那很多答应的东西都落空。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实，就是圣经上的应许经历过历世历代的信徒去支取使用，一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确实的兑现。格林多后书1:20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啊，都是肯定的，都是准确的，都是真实无为的。就拿我们得救来说啊，神说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信的人，我们就的的确确真真实实的经历到永生，得到永生。一相信，我们就尝到赦罪的平安，从里头有了永生的喜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是的的确确的，每一个劳苦忧伤的心灵 来到耶稣那里就得着安慰，难处就变为轻省，这是每个信主的人都实在经历到。圣经上的应许虽然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但还是一样的真实确切的给人去经历，也就是说只有神的话才能这样的确实不变。而且第四方面就是它使人改变的能力是那样的真实。很多宗教的书啊，对道德讲论和维持我们觉得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跟圣经对人起的改变能力一比，那就显出神的话跟人的话的分别了。在南美洲一个地方，一个群岛叫基拉德福哥，那里当地的人呢，也可以说很不讲理，很顽梗。达尔文呢，旅游到那个群岛去了之后说，我宁愿上街上去教导街上开化的狗，也不愿意去开化那些当地的土人。这个话一传开啊，人家就不愿意了。一位基督徒叫珀里斯的，他就说我要上那传道去。他带什么去传道？他的工具就是一本圣经。12年之后，达尔文再到那个岛上，发现哇，当地那些野蛮全改变了，文明了，而且不再吃人了。是啊，神就有这种能力，圣经就有这种叫人改变的能力。很多书给人一些好影响，但是却不能像圣经那么感动人，感动的那么深，改变人改变的那么彻底，使坏人归正，使绝望的人有指望，叫信的人甘心为主舍去一切甚至性命，这是其他书做不到的。还有圣经上记载上古的史实，受到不信圣经人反对，认为是神话不可能。可是你看近代考古的发现完全证实那些人反对根本就没道理的，圣经上记载都是真实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举实例，考古发现的证明太多了。比方说啊，当摩西写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历史学者，他之前1000多年的历史他怎么能写出来，而那些历史又是没有记载过的。哎，却是在考古学从地里头发掘出来的文物就证实了那些历史。如果摩西当时凭自己的思想写圣经，那写的一定是无稽的、荒谬的。可现在圣经的历史证明不但没有给考古学推翻，反而得到更确实的证明，证明那就是神的话，是神的言语。因为神的言语是安定在天，所以一定兑现。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没有看到这一条，他不渴慕圣经，他也不是每天都能够读圣经，甚至他觉得圣经上的话难道真能指导我们的生活吗？有时候有些不信的人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他也觉得是啊，我驳不倒他，也许他们说的是真。如果啊，要打倒圣经，其实方法很简单，一个就是只要驳倒圣经里头的预言，再一个就是拿出另外一本含有真实预言的书，如果这样的话，圣经一定给驳倒了。凡是一个可靠的预言，一定有5方面的条件，